们能有这样的机会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仍旧求你预备好我们的心，让我们敞着心灵能与主有交通。主啊，求你除去所有一切外表的形式，借着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让你的话能落在我们的心田里，这是落在好土的里面，主啊，叫它能够生长。所以我们恭敬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只有你自己解开你的话语，才能使我们这些愚昧的人有智慧，才能使我们脚前有灯，路上有光。所以我们恭敬等候在你的跟前，从深处把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晚上啊，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讲到约拿书。我想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一同来读一些经文，好不好？请弟兄姊妹哈，这个打开圣经约拿书，先知约拿书。我们先从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啊，我们一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我们再看第八节到第九节。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我们再看15到17节。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啊，我想我们把这个祷告文呢就把它略过，因为太长了。我们就看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第五节，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看第十节，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先看第一节和第二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 OK， 我们再看十 十和十一节。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我们再看一处新约圣经啊，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我们从38节读到41节，马太福音十二章38到41。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了，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好，我们今天晚上啊要讲到的约拿书，那我们能够看见啊，约拿的经历啊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啊，在旧约的先知里面啊，这也算是一个独特的人物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读到的何西阿书的时候，他的经历很特别，但是这个约拿的经历更特别啊。那我想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恐怕也没有人有过他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但是约拿书呢，实在来讲是一卷蛮重要的一卷书啊。这个约拿的先知，做先知的时候呢，那么他呢正好是在以色列王，就是北国的以色列王啊，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如果我们稍微知道一点他这个历史的背景呢，这是一个邪恶的王，但是呢很特别，他会把整个以色列国带得非常的兴旺。所以呢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非常的兴旺啊，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现象。而那个时候呢，约拿呢就是在那一个时代里面做先知。但是我们看见奇妙，就是这个先知呢，他的预言呢不是向着以色列人，也不是向着犹大人，是向着外邦的一个尼尼微大臣，这是亚述帝国的一个大臣啊。当时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的背景上面，让我们知道亚述帝国那个时候是相当一个强盛的一个国家啊。他们正是呢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知道世界上在历史上讲到这个亚述帝国兴起以后，后面接着的就是巴比伦帝国啊，他们都是用尼尼微呢作为这一个他们的首都。我们看见今天呢这个地区大概就在伊拉克的这个地区里面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当时神使用这个约拿呢，是向着一个外邦的一个城市呢，那么来发预言的。但是我们看见这个整个过程啊，约拿是非常不愿意啊，因为约拿呢作为一个先知，他似乎已经知道啊，似乎已经知道这个亚述帝国将来所兴起的巴比伦将来会成为以色列国的非常大的难处。弟兄姊妹，我们读旧约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啊，后来神果然是用加勒底人，用加勒底帝国，用巴比伦帝国作为惩罚他儿女的一个工具啊。 所以呢，神用外邦的势力管制这个以色列。但是我们晓得这个加勒底人呢，是非常残忍的一些人。他们呢，如果攻下一个国家之后呢，他会把整个的人都给他杀光除灭，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民族。所以后来我们也知道啊，神也借着其他的先知啊，责备这些加勒底人啊。因为什么？神说呢，我叫你呢稍微给他管教一下，结果呢你就来了个这么厉害的，所以神反过来就惩罚这个加勒底人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都是旧约历史的故事，是吧？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约拿是一个爱神也是一个爱以色列国的一个人啊，所以他不愿意去向这么样的一个国家呢去宣传神的话语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整个一个故事的一个背景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啊，一共有十次的大复兴。那么这十次大复兴里面呢，尼尼微的复兴呢，是唯独一次是外邦的复兴，神的工作在外邦的啊，其他的九次呢都是在以色列国的里面啊。那么唯独一次是在外邦的一次福音，一次的大复兴啊。这个尼尼微的复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啊。那么我们看见当初神打发这个约拿，那么叫他呢这个去这个尼尼微去传递神的话语的时候呢，这个约拿是非常的不愿意。所以你在整个约拿书里面呢，你会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啊，一个侍奉神的人啊，那么他有他独特的个性。我们看起来神用约拿很不容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想神用我们也不大容易，对不对啊？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很有性格啊，你被神用容不容易啊？我常常感觉到，直到今天呢，侍奉主啊，常常感觉神用我还是不太容易。我们很不听话的，我们很有自己的主见的，我们很有自己的感觉的。而约拿呢，更是一个突出的人物，他的个性也非常突出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你读到约拿的故事的时候，你能感觉到约拿这个人呢、啊，不错，他爱神啊，他非常的爱神，但是呢，他非常的固执，他又非常的冲动啊，那么呢，也很容易欢喜，也很容易发怒，这个喜怒啊，都是这个显于外表的这么的一个人啊。你读这个整个约拿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么一个独特的人物。但是我们感谢神，这也说明什么？什么样的人神都可以用啊，不管你多么乖僻啊，你不管你性格是怎么样的，神都能用。因为什么？他是全能的神。并且我们看见神用约拿，神还有无限的一个忍耐，神实在是爱他啊，神对他真是百般的忍耐。并且呢，神实在是希望约拿在他手中呢能被他制作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啊。这就是今天你我的故事。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做，就是要把我们做成怎么样一个合他心意能被他使用的一个器皿啊。所以当我们读约拿故事的时候呢，这是圣经中啊很独特的啊，我们能看见约拿这个人的魂呢，哇，是一个大魂，并且是非常非常刚硬的一个魂啊。我们曾经讲过这个雅各，我刚硬的不得了，很聪明啊。那个约伯也是很哇，智意不得了的，个神都搬不动的，对不对？这个约拿呢，似乎好像神也不大容易搬得动他，所以呢，神就用他去对一个外邦，他一想到外邦去说预言，这个不能做啊， 这个将来，如果他们蒙恩的话呢，对以色列国不利的，对不对啊？所以他就反对啊。那么他的性格非常的突出。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读约拿记书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一个人呢，没有，不可能没有性格啊。但是你我要非常的被提醒，你的性格越突出，你受的苦越多。我们基督徒啊，我常常讲，有的人是因为犯罪而受苦，那个没价值啊。大部分的人都是因性格而受苦。弟兄姊妹，你我不要老是怪别人啊，不是别人，也不要怪你的妻子，不要怪你的丈夫，不要怪你的孩子，是我们的性格叫我们受苦。感谢主，主就是要改变我们。幸好怎么样，我们是落在永生神的手中啊，所以我们就有福了。你看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他们有的人呢，一生因着性格而受苦，到最后啊，哎呀，苦巴巴的死了哈，那个真是很可怜。所以基督徒呢，感谢神，有神的怜悯，就神天天在改变我们。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今天属灵的路怎样走，你怎样跟随主，你怎样顺服主的带领，让神在你身上呢，能够有更多的把你改变，这我们就蒙福了。所以呢，一个越顺服神的人呢，越在神面前蒙福啊。所以呢，约拿就告诉我们，约拿是一个很不顺服的人，是一个有独特个性的人，所以神就用什么？用非常的手段来对付他，用非常独特的手段来对付他。所以那个约拿这个故事读起来很有趣啊。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读他的故事，但你不要光喜欢读他的故事啊。我们儿童班的时候，老师也很喜欢讲约拿的故事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我看见他们把这个约拿呢画成一个顽固的老头啊，其实还不一定是年纪很大，把他画成个顽固老头，那个样子就是很顽固的啊。那么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印象啊，这样。其实呢，弟兄姊妹们，约拿一方面讲到神怎样改变他，神怎样用他，另外一面来讲到也是给我们非常大的提醒。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主手中，主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他手中可合用的器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看神怎样来对付这么一个顽固的一个约拿。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约拿真的非常爱神的，也非常爱他的国家的。所以当他听见这个神的话临到他，叫他去往尼尼微大城去啊，向那个邪恶的那个城去呼喊的时候呢，哇，他一听啊，他就不高兴了，所以他就起来逃啊。其实他心里面知道他根本逃不掉的。弟兄姊妹，你能逃到哪里去呢？我们的神无往不在，对不对啊？我过去啊，有些弟兄们呢跟我们在一起服侍，有时候在这里啊聚，他聚得不满意，他就一直在发怨言。后来他说我要到别的地方去，我说弟兄你小心哦，主的带领啊，就好像我们像什么，像运动员是跳高啊，你这个坎跳不过去，你下去那个坎更高，果不然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之后呢，苦不堪言呐、啊！后来跟我讲的苦不堪言，我说是吧？你在这里你还好受，你跑到那去，你不是更苦吗？所以你知道我们呢，人都有这种逃避心理，在属灵世上也是这样啊。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逃啊。你知道侍奉主的人有的时候喜欢逃啊，因为你在 local 很难，对不对啊？常常跑到外面去呢，就比较舒服。所以我自己这些年呢，我很了解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呢，这是你学功课的地方，你逃不掉的。你跑哪里去呢？你跑到哪里，神也在那里，对不对？其实约伯懂不懂？你到他第二章里面，他那个祷告诉你，他就很清楚，他知道他跑不掉的。弟兄姊妹，我们跑来跑去还在地球上，对不对啊？你不能跑了，你就跑到地球外面去也不行。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啊， 这个约拿呢很好笑，他从呢从这个要跑到他斯去啊，这个他斯到底是什么地方呢？现在读圣经的人也不太容易找得出来了。他们说大约是在西班牙。哇，你看从这个地中海呢这边跑到那个西班牙，其实也是没跑多远啊，还没有我们从大陆从台湾跑到美国这么远啊。他就这么上了船要跑啊，那么结果呢神就兴起环境啊。弟兄姊妹们，约拿的故事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管制当中啊。这个后来弟兄们用了一个很好的词，叫做圣灵的管制啊。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圣灵的时代，是神的灵啊在教育我们，说一切的事情怎么样都有圣灵的安排，圣灵为着教育你我，我这实在是伟大的教育，你知道吧？我常常讲，在学校里面有时候有大班的啊，像我们今天聚会这么多人，那么神的教育是一对一的，因为他才差遣圣灵住在你里面，你知道吗？他一对一的，你的生活、你的言行举动都在他的教育的环境的里面。他只深知你的个性，所以他给你安排这个人，安排那个环境，用怎么就能学功课的。我们呢搞不清楚，我们老觉得这个不对，觉得那个讨厌啊，觉得都是人家的麻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这是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啊，是要叫你学功课的，不是要叫别人学功课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那么约拿呢不肯学这个功课，所以跑啊，想要逃啊，逃到哪里去呢？所以上了船之后呢，结果糟糕，海上起了大风浪，哇，这个船呢就整个摇晃得很厉害，这个船上人都害怕，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也说明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不顺服，叫我们周围的人都遭殃。哎，你基督徒不顺服还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你不顺服你把周遭的人统统给害苦了，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以为说我们自己发个情绪啊，闹个脾气啊，结果你把周围人都害苦了，你知道吧？所以那些人也搞不清楚怎么海上忽然起了大风浪了，对不对啊？他们也是有迷信的人，他们在拜他们的神呢，拜了半天也拜不了，结果呢你看这个约拿呢跑到船舱底下睡着了，他真是死了心呢。中国人讲这个哀莫大于心死，对不对啊？他干脆跑到底下就睡，他就跟神的这个赖上了，你知道吧？我反正我就是不要去，你怎么办吧，对不对啊？结果这个船上人弄来弄去，看他一个人在，大家都惊慌万分急救，结果他在底下睡觉，他把船上东西都丢了，对不对啊？后来他们就来问你到底是什么人呐、啊？你怎么在睡觉了？你怎么这样，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什么呢？他说我是希伯来人。他里面很清楚，因为到底啊，约拿是一个爱神的人，他知道这个周围人说的难处是因为他。弟兄姊妹，这个感觉还很好。今天我们怕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把别人都弄得个乱七八糟，我还没有感觉了，我们赶不上约拿呢。是你惹水的祸，你把弟兄姊妹都弄到困难里面，把家人都弄到艰难里面，把你同事都搞得苦了，你还不有感觉？约拿却是很有感觉，约拿深知道这个风浪是神的手，神的带领，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我是敬畏耶和华的，我是相信神的人啊。这个灾难是因为我起来的，只有一件事你们可以做，你们把我拿起来丢到海里去去的。哇，弟兄姊妹们，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对不对呢？他们意识到你把我除掉的话，那个难处就没有，这些人怎么敢做呢？对不对？那么害怕，最后没办法了，他们只好向耶和华神说：“神啊，你要原谅我们呐、不是我们故意这样做，是他这么说，对不对？我们这就把他拿起来丢了海，果然这么一丢啊，怎么样呢？”风平浪静，这真的，这风平浪静啊！ 哇，这个海浪也翻腾也都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人需要受神的对付的。啊，我们你知道，基督徒蒙恩呢，神的恩典在你身上，本来什么，你应该把祝福带给别人的。我们基督徒是赐福的人，不是降祸的人啊！你要记得，我们一到哪里，祝福就到哪里。这不是因为我们一到哪里，祸患就到哪里去了，这个不对的，你知道吧？约拿因为不顺服神，所以把祸患带给人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己，这个败坏的己，如果受到对付的时候呢，他不再作乱的时候，整个环境就平静，你知道吧？所以这是今天啊，弟兄姊妹，我必须要认识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很多时候，我常常感觉到，我们应当更多把注意力摆回到我们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上面，不要老是怪别人、怪环境啊。今天我们太多的不懂得神的手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对不对？结果呢，怎么一丢了海里不淹死了吗？对不对啊？哎。他这一丢啊，正好那个大鱼把它吞下去了。这个也是哈，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的经历啊，在神的百姓中也从未有人谁这么跑到鱼肚子里去了。你看啊，那么我们年长的弟兄说，那个吞下他的鱼啊，不是金鱼，是鲨鱼。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鲨鱼啊，因为圣经中没有讲是鲨鱼，对吧？他是根据了这个有一段的这个记录啊。说在地中海里面曾经有一个海员呢掉到水里，说被一个大鱼吞下去，后来那个大鱼被抓住，人把那个大鱼肚子剖开的时候呢，嚯，这个人又出来了，居然没死。所以他说可能那个地中海里面都有大鲨鱼，是鲨鱼啊。那我们不知道当年是不是用鲨鱼啊，我给鲨鱼吞下去很可怕，那个鲨鱼牙齿那么厉害，对不对啊？那弟兄姊妹，无论怎样，他神是用了一条大鱼把它吞到肚子里，并且在鱼肚子里面怎么样呢？三天三夜，这个三日三夜呢，那么在大鱼的肚子里，所以呢。约拿记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管制底下，必须认识神全能的手。所以彼得到晚年的时候他就讲了，他说我们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关于环境，一个基督徒如果能明白这个，能够伏在神的跟前是有福的。你越不服，我就说你苦头吃得越大。我刚刚讲了，我们因性格受苦，你知道吧？你的性格给你带来难处的啊，所以神是知道怎么样在我们身上来做这个他自己的工。所以环境，神常常用环境来限制我们啊。所以这个呢，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有的管制啊，因为神要用我们。其实这个管制你不用害怕，你不觉得说哎呀，我本来就自由自在的，我怎么受管制呢？就是谁喜欢受管制啊？我们有首诗歌唱得很好啊，主啊，你若是不把我捆绑，我就不得自由。你看这个这做事的人很懂得，你被主捆绑你才真得自由呢，在基督里的自由，你知道吗？如果你不被捆绑，你那个肉体的自由啊，那个只有带来难处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第一章里面可以看见啊，那么约拿，那么要逃避神是无从逃避。所以今天呢，你我在主跟前啊，要明白这个点。我们人呢，常常有小聪明啊，我们常常以为用我们自己这个聪明呢，躲开了神的这个，这个是最愚昧的思想啊。我这么多年过来，我知道你逃脱不了的。我们干脆来到神跟前怎么样，吃路敞开最好了。神啊，我一切事你都知道，连我的心思意念你都知道，对不对啊？我向你没有任何可以隐瞒的，你反而蒙福了啊！你以为呢，掖着藏着把些东西好像神也不知道一样，神哪里会不知道呢？ 所以作为基督徒最好是怎么样，活在光中啊，活在主的光中，一切都是，所以你知道将来到永世里面的时候呢，一切都是什么，透明的。圣经讲那一座西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它整个城市透明的。今天呢，你我不透明，你知道吧，因为我们的性格里面都有很多东西不透明的。但那一天呢，透明的，因为神本身就是透明的，他的生命是透明的，所以你我的在活在这个生命里面也应该是透明的。今天我们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有很多不透明，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无从隐藏啊。所以使徒们都告诉我们，一切事情在神跟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啊。所以伏在圣灵的管制底下，弟兄姊妹，我们是有福的啊。所以呢，因为这个约拿不顺服，所以呢神就用个大鱼把它吞去了，一吞进吞了三天呢，哇，三个日夜，那真是很难过啊，对不对啊。那我们知道在第二章里面呢，约拿在肚子里面的这一段的鱼肚子里面这个经历啊，他等于预先经历了主耶稣日后要三日三夜在地里面的经历。所以约拿的在鱼肚子里面经历等于是下地狱，你知道吧，你想一想是不是在地狱，那个鱼肚子里面那个好受嘛啊，又腥又臭啊啊，又黑暗，什么都看不见，对不对啊？啊，多难过啊。那么结果呢，约拿就在鱼肚子里面祷告。弟兄姊妹，这个祷告真的是很伟大的，你知道吗，这个祷告啊，在整个约拿记里面呢，诗篇被引用了22次之多。你就知道约拿呢，你不要光想他是个顽固的人呐、啊，光是这个脾气不好啊，喜怒哀乐都是很没有隐藏的。弟兄姊妹们，他对圣经很熟啊，他非常熟悉圣经啊，所以他那个祷告啊，整个都是引用诗篇呐、啊，引用诗篇里面的话。那么这个祷告，我想今天晚上我们没有时间去完全去解释他啊。那么这个祷告呢？他感觉他下到了地的门，到了地的根啊，那么就跟主耶稣到地里去，那个感觉是一样。所以为什么在主耶稣的日子啊，当犹太人在那求神迹的时候，神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没有神迹给你们看的，只有一个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啊。约拿曾经在大鱼肚子里面三日三夜，他说人子也必要怎么样下到阴间，要三日三夜。那我们知道这个呢，今天我们很领悟，这是十字架的经历啊，就是十字架所带来的一个最深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圣灵的工作带领我们，当我们的性格上面不能完全降服，我们固执，我们在那里一直自以为是，圣灵怎么样就带我们进入十字架的经历。所以有很多的时候，你看有些痛苦的环境呢，就会在你的周围发生啊。那么为什么神许可很多的难处临到我们呢？弟兄姊妹们，就是为要叫什么，我们那个顽强的败坏的那个个性能够有转变啊。这是主耶稣钉十字架，我们知道其中所包括一个最大的救恩，在今生今世就是改变我们的魂，叫我们这个混杂的败坏的魂能够被纯洁纯净啊。彼得到晚年就很清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约拿开始进入十字架的经历啊，经历了神的愤怒啊，他说你的愤怒漫过我身。弟兄姊妹们，他在这里讲到很多点呢，都是主耶稣日后在十字架上面所经历的那些点，对吧，下到地心啊。那么在这里呢，约拿不仅是在那里经历了一个痛苦，并且呢他向神还愿。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的， 有时候不被带到那个情况里面的时候，你服不下来，对不对啊？神就借着环境叫你完全完全的降服啊。所以呢，这个在大鱼的肚子里面啊，那么约拿经历十字架的经历。其实我们要晓得啊，当初神打发这个约拿去尼尼微传神的话很不容易啊。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大臣呢是邪恶又淫乱的一个大臣。所以呢，主耶稣引用这段话时在讲，他说现今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啊，有什么样的能力能够对付他呢？对不对？只有从十字架经过，我们这个人有了一个改变之后，神才能够更多的使用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神的恩典啊，我们要懂得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也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彼得曾经讲过，他说呢，撒旦呢今天像吼叫的狮子，在遍地游行，寻找什么？寻找可吞吃的人，对不对啊？哎，这个撒旦喜欢吞吃人呢，啊，所以有很多基督徒读这个很害怕啊。我说你也不用害怕，我说呢，基督徒你里面如果有主的生命，这个是什么？这是撒旦吞不得的，你知道吧？撒旦把你吞下去啊，就好像这个大鱼啊把约拿吞下去一样的。哇，那天呢，这个大鱼很高兴的，一张大嘴啊，那么一个约拿来了，呼噜一口把吞下去了。大鱼还以为吃到美食了，结果一吞下去怎么样呢？不消化。所以呢，这个约拿难过了三天呢，这个大鱼也难过三天，闹肚子，对不对？不能消化，消化不了，是不是呢？你想这个鱼呢，鱼舒服吗？它根本不舒服，它肚子里面个东西不能消化，像我们吃下去东西不消化，这个肚子痛，肚子难过，所以这个鱼也难过。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我有永生，有主生命的人，如果魔鬼把你吞下去的话呢，你知道那个后果是怎样？你难过，他也难过。当然，我们最好不要给他吞下去，对吧？他真的把你吞下去了，他也难过，因为呢，消化不了。因为我们里面有的是神的生命在里面，这个魔鬼怎么能消化呢？对不对？所以感谢主啊！今天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实在是何等的浩大。所以，其实基督徒呢，活在这个世界中，不需要害怕这些东西。知道吧？根本不需要害怕。哟，有的有基督看，哟，今天这个又社会上又出现一个什么可怕的东西，明天又出来一个什么什么犯罪的东西，我心里害怕。你不用害怕，怎么你好好的祷告，仰望主的恩典啊，这些东西吞不了你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个约拿被吞到大鱼肚子里去，却经历了主耶稣十字架。为我们流血舍命进入阴间的这个经历，所以这是最大的神迹。在圣经全本圣经里面，主耶稣钉十字架的神迹才是最大的神迹。我们今天一直想看这个神迹，看那个神迹，其实主耶稣这个神迹才是最大的神迹。所以主就在那宣告说，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啊。因为后来以色列人读起约拿的故事，觉得约拿了不起啊，这个奇妙的一个神迹，对不对？那神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个只是什么，让他的仆人预先的尝到一点这个味道而已。那么其实主耶稣进到阴间去的那个征战才是最大的征战。哇，整个阴间把生命的主吞下去了。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阴间也怎么样？阴间的门被破开，阴间整个崩裂，没有办法的。神的生命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摧毁他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今天在约拿的身上，我们看见了圣灵的管制，也看见了十字架的经历啊！这是今天主给我们的 一个教导啊，一个这个提醒啊。那么好，然后呢，三天之后，这个大鱼呢就把约拿吐到岸上。哇！我那天我想那天呢，这个哎呦，约拿这重见天日出来，好高兴，那个鱼也很高兴，对不对啊？哎，那个鱼终于啊，把他肚子里面的难处给吐出来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当然这是一个神迹。我就说呢，约拿的经历是很独特的经历。这说明什么呢？你再难办的人，神也有办法。哎，管你是什么人，神有办法。像约拿这么样的人呢，你看神用特别对付这个特别的人，神用特别的方法，因为什么？神爱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在这里讲，神的爱是不改变的，神的选召也不改变的，所以他一定要把你改变的完全。说今生今世，我们巴望在主来之前呢，我们能改变的更多的像他。这样你见主面的时候你比较欢喜，对不对？所以感谢主，这个时候呢，约拿终于有了一点点的醒悟了，对不对？所以他在鱼腹里面的祷告，哇，这个祷告真的是何等的祷告啊！他这个祷告完全经历一千年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下入阴间的那个经历。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今天呢，圣灵带领我们，总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经历里面。你若是没有这些环境的经历，你不明白基督的意义的。等到你经过这个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是十字架呢。你等你经过这个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是神的基督的生命呢。等你经过这个时候呢，你有了改变呢，弟兄姊妹，你才知道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大。因为像我们这样败坏不堪的人呢，老早给丢到火湖里去了，对不对啊？神舍不得，神把你救赎回来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跟前骄傲。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谦卑在神跟前，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是蒙大怜悯的人呐，所以我们要看自己是蒙怜悯，要看弟兄姊妹也是蒙怜悯的啊。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这个恩典。然后到了第三章时，我们看见那里呢，神就重新一次打发这个约拿去。第二次的话，神临到他，对不对？叫他去这个去尼尼微啊，去传递。哇，这个尼尼微大臣呢，在那个时代里面就相当的大啊。这个可以走着呢，走三日的路程。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从这里走到西雅图downtown多久啊？如果用走的，半天能不能走到？差不多走不到吗？半天应该走不到是吧？一天呢？走一天应该走到。其实我想不需要走一天，真的半天呢，你七八个钟头，恐怕你应该可以走到啊。那么这个尼尼微大城要走三日的路程呐。你就知道当时那个城是多大啊！哇，那个城里面哈，到后来我们知道，神说那个城里面呢，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人有十二万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十二万不能分辨左右手，就是大概七岁以下的孩子，小朋友了，是吧？他不能分辨左右手，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或者更小一点，有十二万。你光这个小朋友这些呢，就有十二万啊！你想想看，那个城里有多少人呢？啊，有的人告诉我们说，那个大城恐怕当时就有六百万人，大概有。没有六百万呢，至少有几十万人，对不对啊？哇，那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城呢，三日的路程呢。我们晓得哈，在中东那一带，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的啊，他们人是喜欢住在一起的， 不像美国那个大家住得很宽松啊，这个一个城里面，大家这个人数没那么多啊。东方人都是喜欢集中在一起的，所以那个城里面的人口相当相当的多啊。所以呢，这个约拿就照着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啊。那么他进城走一日，他宣告什么？他传的什么福音啊？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他就喊这么一句话。弟兄姊妹们，当年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救恩还没有完成呢，对不对？他也没有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归向耶和华，他没有喊这个啊，他是给他们传一个祸因，再过40天，他们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哇，这个喊这个话其实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吧？你造谣生事啊，你今天呢到哪个城里面去喊喊看啊？谁愿意听这个话呢？对不对啊？尤其古代，对不对？你这么喊呐、人家想来了个疯子，来了这么一个人，要颠覆我们呢、对不对啊？那么尼尼微当时是这个加勒底人的一个首都大城呐、君王都在那里的，对不对啊？你这么喊呐、这个约拿就这么喊，结果呢？没有想到啊，哇，这句话的能力非常大。他这么一喊呢、招来的不是人的那个气绝，不是人的这个排斥，人的愤怒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尼尼微人呢信服神，开始怎么样宣告禁食。你知道一个邪恶淫乱的大臣呐、就这么一句话，他就整个改变。弟兄姊妹们，这里说明什么一件事情呢？在传递神话语的事上，不在乎人的智慧。所以保罗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我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对不对？他深深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你看见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啊，因为门徒们经过了加略山，来到五旬节的时代，圣灵大大的降临在他们身上啊，所以彼得就起来传了一篇信息。彼得那篇信息实在来讲也没什么大感动力的，但是立刻有3000人就得救。所以呢，我们知道能力从哪里来，能力从神来的，不在乎人的言语。我们今天一直以为我们用言语来折服人，对不对？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道理来说服人，弟兄姊妹，不需要的。侍奉神怎么样？靠神的能力。所以呢，约拿经过圣灵的管制，经过大鱼的肚腹的这个经历之后呢，约拿还不知道他身上已经怎么样拥有了神的能力了啊。他就去这么呼喊这么一句话，哇，人听在耳中，不是一句咒诅的话，是极大的能力，是大光，结果就照在整个城里面，城里面的人悔改了，就像五旬节以后，那个话一出来之后，这些人就觉得扎心了，所以他们就悔改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充分告诉我们，侍奉神你需要怎么样呢？被神来管制，你需要经过十字架，这个人需要破碎，那么你的话语才会带有能力。这个能力不是人的知识的能力，是神的能力。这么一喊呢，不得了了，全城的人从大到小怎么样，大家都悔改。连那个君王一听见说，君王把他的王服脱了，也披麻蒙灰，哇，全城的人禁食，大家什么也不准，好东西也不准吃，所有的娱乐停止，连那个牛羊的水都不给他喝，草也不给他吃。那你看看这个全城怎么样哀嚎，对不对啊？这个 个牛你把它不给它吃，它就不是哀嚎吗？羊不是会叫吗？就哇哇哇叫，对，整个全城人悔改。弟兄姊妹们，约拿经历神的能力，他在人类历史上是头一次的带进这么多人悔改，这彼得的能力大得多了。我们常常以为说彼得传福音那已经不得了，3000人5000人，对不对啊？那么那一次约拿这么一句话出去之后，几十万人呢、啊？我们估这个保守讲几十万人悔改啊，那是不是600万人悔改？我们不知道，因为那个没有实际的数字，对不对？全城悔改，我们有看过这样的光景吗？哇，约拿也没想到，哼，他这个这么传个福音，带进这么大的一个能力。这是历史上真空前绝后的一次的工作啊！你以后的历史上你看不见也没有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传福音靠主的能力，你不要管他是什么人啊！我们也晓得，今天我们处的时代是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对不对？啊，这是好像福音很难传，只要神一动工啊，就不难。我们人在那里想办法是很难的，所以约拿的经历告诉我们啊，所以他在这里传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这就是使徒们在五旬节以后所讲的，他们所传的是一个复活的信息，因为这个约拿从大鱼肚子里面说，差不多等于死而复活了，你知道吧？虽然神没有叫他死，但他那个经历就是死而复活的经历。因为他从黑暗从阴间出来了啊，所以今天呢，只要在一个人身上你有这么一个复活的生命的能力，弟兄姊妹，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得了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是靠着这复活的生命在这里来侍奉神啊。哇，这个能力真是非常的大，结果呢，这个能力不仅是让尼尼微城里面所有人都悔改，也转变了神的心啊。神本来要降灾的，所以呢，在第3章第10节呢说，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再降他们身上。这个后悔就是扭转，使神转变。弟兄姊妹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使神转变呢？只有人的悔改叫神也回转。实在来讲，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转变不容易，你知道，我们很固执的。哇，你想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这几十年在主跟前，有许多时候主光照我们，叫我们在一些事情上悔改，容易吗？不容易。我常常讲，我们有时候会悔，但是不改，对不对？要改不容易，但是对神来讲呢，因为神有爱，所以他要转变向着我们很容易。其实他从来也没有说要把他的脸转开，他等着我们，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当尼尼微大城里面人悔改的时候，神就转变了。神就不降他说要降的灾。哎呦，按理讲这个约拿应该很高兴啊，哇，这很有果效啊，对不对啊？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有传福音多有果效，然后我们这两天如果传福音的一传呢，所有来的人都悔改了，哎呀，那你想想我们的欢多大的欢喜快乐呢，对不对啊？正好相反呢，这个尼尼微大城悔改了，神也转变了。结果第4章第1节说什么？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哎呀，这个约拿真是太有个性了。弟兄姊妹，你们看见神使用人呢，人说真的不容易啊，不用也不好，用也不好，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所以呢，神用这样大大的用他，结果呢，他不高兴，因为什么呢？ 他希望说呢，再过40天，灾祸就要临到你们尼尼微城了。然后他坐在尼尼微城外面40天，就看见神的大的灾难临到尼尼微，这他就高兴。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聪明说明我们人的心胸很狭窄，你知道吧？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犹太人的狭窄。犹太人不明白，从前神拯救他们，那么在神拣选亚伯拉罕时就已经讲了，神说我要祝福你，要叫万国因你而得福，这是神拣选人的目的，对不对？结果犹太人说什么呢？我们是神的选民，这个外邦人都是猪啊狗的，不能来往的，他不能把祝福带给这个世界。狭窄，神的恩典只能在我们中间，只能在我们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堕落的人呢，都具备这种个性啊。所以呢，看见未来的敌人悔改了，他心里面很不高兴，因为我们知道30-40年之后啊，那么呢，以色列人就在加勒底的手下，在巴比伦受大苦。所以呢，约拿是一个真的是很有个性的人呢、他在神面前他都是这样的，不高兴就不高兴，他对神也是这样。你看这个人胆子很大，对不对？这个个性是多么的强硬。然后他就祷告耶和华说，我早知道了。他说我知道，他说我在本国时候不就这样说了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将所做的灾，所以我才急着往他斯跑啊。你看看他在这里啊，跟神讲，他我早知道你不要毁灭他们的，对不对啊？你我不然吧，你也不毁灭他们。耶和华，现在求你把我的命取走算了啊，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哎呦，哇！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啊？这约拿真的是，跟神之间，不过当然这也说明他跟神之间有很紧密的交通啊，所以他对神这样说，然后他生气。跑到城东边呢，那么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那里，他要看看这个城到底究竟怎样。那么神，你说了40昼夜你要毁灭他们，现在你后悔不毁灭他们了？我看看这个后面的结果是怎样啊？那么因为天气很炎热，神就叫一个蓖麻树在他旁边呢，呼一下长成这个大树啊，用证明这个好像神话一样，对不对啊？我想有些那个儿童的那个神话里的故事，恐怕就从这里得灵感的啊，就是呜呜一下忽然就长起来。当然，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对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就神还连续他叫一个蓖麻树。哎呀，你看这个约拿的个性啊，真是一下欢喜一下发怒。这个蓖麻树一长起来，他又高兴起来了。你看看这么个个性啊。好像忘记了刚才那个情形，又欢乐起来。弟兄姊妹，我也看过有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个性的，很特别的这种个性。刚刚还在发怒，现在又开始开心了。你看，哇，这个性格转变的非常的快速啊。那么呢，好了，他就大大的喜乐啊，因为什么？这个蓖麻树照在头上，这个有阴影遮住了，不必日晒。结果到第二天呢，神又安排一条虫子，又把这个树给它咬死了。你看特别不特别啊？我就说约拿的一生的经历，整个故事都是非常特殊的啊。这个其他的先知们也没经历过这么样一个独特的经历啊。那么结果呢，这个蓖麻树整个就枯干了。这一枯干了之后呢，哇，他又不高兴了。日头晒得他头发昏了，他就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你看这么一个个性啊，这么一个个性。弟兄姊妹们，你看我们的神啊， 真是有无限的忍耐。神也没有动怒，神还是非常温和的跟他讲道理。他就说，你看这么个蓖麻树也不是你栽种的，对不对呀？他死了你尚且怜惜他，对不对？你要知道，在这个城里面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有120,000弟兄姊妹们，神实在是怜悯的神。直到今天呢，我们晓得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邪恶淫乱，人不断的在这里抗拒神，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神人就是怜悯的神，所以神愿意人悔改啊。他说有这么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你一棵树你都会爱惜，你岂能不爱惜呢？用姊妹们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所以很多读约拿记讲说，哎，这个没有下文了，好像突然之间断在这个地方了。其实够了，神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启示到这个地方，应该我们明白神的心，应该认识神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约拿记啊，约拿书啊，不仅讲到神在那个时代中怎样在尼尼微带进了一个大的复兴啊，那么约拿这个书也告诉我们神怎样用他无限的忍耐，用他的能力使一个人能够在他手中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啊。所以呢，今天弟兄姊妹们，神在这个末了的时代是用人的时代啊。我们巴望约拿的故事成为一面镜子啊，能够照亮我们的情形，让我们学会顺服在他的跟前，好叫主在这个时代中呢，找着合适的器皿，能够把他的恩惠怜悯能够带给这个世界。我想这个就是约拿书啊，那么这个先知，那么他怎样被神用啊，那么在外邦带进了一次的大复兴，所以我们就简单的把它介绍一下。我们请低头再念祷告。主，我们真是从深处把我们的敬拜归给你。我们看见约拿的故事，我们就知道你怎样连续他，你也照样连续我们。主啊，我们这些堕落败坏生长在罪恶中的人，我们的性格都是不像你的，也是难办的，但是感谢你，你没有丢弃我们，你仍旧把我们握在手中，你把我们摆在你的跟前，如珍如宝。主，你天天的在做变化的工作，我们只有低头，只有敬拜，求你让你的话语发光，好叫我们得着一点的智慧，能够更多的顺服你。我们谢谢你晚上把这么宝贵的一卷书摆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求你继续借着它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再次把敬拜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